弟兄姐妹平安。我不晓得当我们说呢，我们是活在邪恶的世代里头，是什么样的图像出现在我们的脑海里头。我们可以想象到说呢，每天看新闻可以看得到中西部前一阵子呢是龙卷风一个接着一个，造成了许多财务的损失，甚至人员的伤亡。这一阵子的话呢，比较多的是呢，各地呢都下着大雨，有时候一两天呢就把一年的雨季都下光了，结果呢引起许多的水灾。你看到那个停车场，不是看到一步一步、一辆一辆的车，而是呢只看到这个车顶而已。然后如果你看我们华盛顿州跟这个 Oregon， 现在呢地图上面呢是红的，因为呢有许多森林火灾，那些风呢都把这些烟呢都吹到，甚至吹到远到芝加哥去了。所以呢这个清远，你们那如果天气阴暗的话呢，可能就是这边吹过去的。然后你再看加州，加州的话呢 90% 都是红色的，因为呢干旱，这个湖水呢都已经见底了。这是一个邪恶时代。不仅如此，在我们第一次 DTC 的时候，我们看到马航370就突然消失了，到现在呢还没有一点消息。几天前的话，马航17又被呢在乌克兰的上空 被打下来，两个航班一共有超过大概500人不见了，就这样不见了。再近一点，在新疆的暴恐事件，早上有人呢开着吉普车，两三部吉普车呢就冲到这个市场当中，人正多的时候就冲进去，然后呢引爆车子呢，要造成了最大的损失。这些人呢，他们不再想说呢我要去攻击那些政府的官员，而是呢他们呢竟然愿意去攻击这些平民百姓。我以为呢这个是一个离我们很远的事情，但是呢前一个星期听到这个唐伟提到说呢，他的表姐夫呢在路上就无缘无故的被人家砍头了。这是一个邪恶的时代里头。在台湾，有人呢在台北的捷运系统车厢里头呢随意的杀人，因为呢他想死，但是呢他没有那种勇气呢解决自己的生命，所以呢他就在捷运系统里头呢看到谁就杀谁，杀了四个人，伤了20几个人。他说呢这样子我杀多一点人的话呢，法官呢肯定会判我死刑的。是一个邪恶的时代。再近一点，加大 Santa Barbara六个学生死亡当中呢，有3个是华裔的学生。你看到一个年轻人长得是挺好看的，但是呢他心里有这样子的一个很复杂的心情，他竟然就做出这样子的事情。这些都离我们很远。去年有安息假，我从东北回到台湾，回到台南，然后呢隔几天的话呢是 Jenny 呢她从美国回到台湾，所以呢我就要去桃园机场接她。那我家呢距离台南火车站呢蛮近的，这个秀玉去过台南知道说台南火车站前面呢是一个圆环，所以呢我就到火车站看看车班，然后呢到火车站附近呢有这个大巴的这个公司，我也去看看有没有什么车我可以搭到桃园机场。在那个圆环，走在那个圆环的时候呢，看到竟然有看到一个警察局，我说哎呦这个好久没看到警察局了，所以呢我就走路的时候呢我就转眼呢去看一下警察局里头，这样一转呢手呢就碰到那个铁马护栏就撞了。我想说哎呀大概没事吧，结果呢经过了大概10天之后呢痛还是继续大痛，痛得不得了。 那刚好离我家大概几个家是新开的一个，有一个国台湾叫做国术师，就是呢可以专门治这个筋骨伤痛 的这个医护人员的话呢，我就呢去让他做推拿，因为没有外伤，没有任何的外伤，所以呢就是伤了骨头伤了筋，哎呀，推拿的时候痛得不得了，眼泪都流出来了。你可以看看，你说这是不是在一个邪恶的时代里头，自己呢稍微小小的一点疏忽的话呢，就造成自己这么大的疼痛，这无妄之灾。然后呢Jenny跟我又去到泰国去服侍，然后呢你也知道我们去 度假，那离开前最后一天，我们决定呢再接受一次这个泰国式的按摩。我不晓得你去过泰国，大概做过这个泰国式按摩。为了要省钱，我们呢就决定了不到旅馆附近的这个按摩店，因为呢那些都是为旅客准备的，很贵。我们的两个人呢就走到那个小巷里头去，就是那个小店呢专门是为当地人做按摩的，价钱呢大概一半。按摩完之后呢，我的左膝盖觉得怪怪的，然后呢右手肘也觉得怪怪的，还好膝盖呢回到台湾的时候的话就好了。但是呢这个左肘啊，这个就肿起来了，平常不会痛，但是呢我发现我在刷牙的时候的话呢，哎呦，一块肉在那边逗着，在那边悬着，在那边动。我说呢如果我回台湾回这里才看医生的话呢，那肯定贵得不得了，而且呢就是医生就是开消炎药给你吃。所以呢我只好硬着头皮呢再回去找那个推拿师，我想他也觉得 你这个人真奇怪，才看到你才刚刚认识你就一下子就来了两次，算一算也没有省到什么钱。你说这是不是在一个邪恶的时代里头，人家技术差，结果自己受苦，哎呀，真的是池鱼之殃。那是不是只有现在才是在一个邪恶的时代里头？我们人知道说这是一个邪恶世代，并不是因为我们人自己觉悟出来，我们人自己思想出来说这个世代真是邪恶。因为呢我们人都是活在这个邪恶世代里头，我们觉得呢所发生的事情呢都是理所当然的。只有当神启示保罗在以弗所书五章十六节，他提到说呢现今的世代邪恶，那这邪恶不是因为单单说呢有这些无妄之灾或者是池鱼之灾，而是呢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二节呢，因为呢现今呢是在一个空中掌权者所掌控的时候，是邪灵掌控，所以呢这是一个邪恶的时代。但是我也要提醒大家，我们这些基督门徒呢事实上已经脱离了这些掌控，我们已经不再是那悖逆之子，而是呢光明之子了。而同时呢以弗所书五章十六节他讲到现今时代的时候的话，就表示说呢有一个将来的世代呢要来，有一个将来的世代是存在的，我们这些基督门徒呢是有份于那将来的世代，只是呢我们现今呢是活在一个邪恶的世代当中。在这样子的环境里头，我们需要有怎么样的认知以至于我们能够过好好的过日子呢？我们对自己，我们对神应该有怎么样的一个生活态度呢？我们晓得我们改不了别人，如果我们想要改别人的话呢，会把自己跟别人的都弄得很痛苦。我以前的经验是要改变 Jenny， 我要改变她，她就可以说哎呀我活在邪恶的世代中，确实是这样子。因为呢我们连改变自己都改变不了的，凭什么我们要要求别人呢？我们要做这样子要求，不就是耶稣基督所说的假冒为善吗？神知道我们人达不到别人的要求，神也知道我们更达不到神的要求，神知道我们的软弱。所以在以西结书三十六章二十六节他提到说呢，神说呢我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 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死心，赐给你们肉心。所以是这样子的一个新人，有心心，有心灵，有一个肉心，能够去有怜悯心，是这样子一个新人才能够活出基督来，是这样子的新人才能够脱离这世界的捆绑。在旧约的以色列人，他们也是活在邪恶的世代里头，他们的事迹，他们的经历能够给我们怎么样的帮助呢？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出埃及记第一章第七到二十二节。来，以色列人生养众多，并且繁茂极其强盛，满了那地。有不认识约瑟的新王起来治理埃及，对他的百姓说，看啊，这以色列民比我们还多，又比我们强盛，来吧，我们不如用巧计待他们，恐怕他们多起来，日后若遇什么征战的事，就联合我们的仇敌攻击我们，离开这地去了。于是埃及人派督工的辖制他们，加重加害他们。他们为法老建造两座饥祸城，就是比东和兰善，只是越发苦害他们，他们越发多起来，越发蔓延，埃及人就因以色列人愁烦。埃及人严严地使以色列人做工，使他们因做苦工觉得命苦。无论是和泥，是做砖，是做田间各样的工，在一切的工上都严严地待他们。有希伯来人的两个收生婆，一名斯弗拉，一名普阿。埃及王对他们说，你们为希伯来妇人收生，看他们临盆的时候，若是男孩就把他杀了，若是女孩就留他存活。但是收生婆敬畏神，不照埃及王的吩咐行，竟存留男孩的性命。埃及王召了收生婆来说，你们为什么做这事，存留男孩的性命呢？收生婆对法老说，因为希伯来妇人与埃及妇人不同，希伯来妇人本是强健壮的，收生婆还没有到，他们已经生产了。神后代收生婆，以色列人多起来，极其强盛。收生婆因为敬畏神，神便叫他们成立家室。法老吩咐他的众民说，以色列人所生的男孩，你们都要丢在河里，一切的男孩你们要存留他的性命。那这段经文的来龙去脉是什么呢？我们来看第一节。以色列呢，是神给雅各的名字。那以色列的众子各带着家眷和雅各一同来到埃及，他们的名字记在下面，有流便、西缅、利未、犹大、以撒加、希伯伦。这些是谁的？是谁生的？利亚，是雅各的原配利亚所生的。然后呢，便雅悯是谁生的？拉结，是呢雅各他所爱的拉结所生的。第四节，但拿弗他利是拉结的使女庇拉。最后加德跟亚瑟呢，是利亚的使女希帕所生的。第五节，凡从雅各而生的共有七十人，约瑟已经在埃及。雅各的出生是记载在创世纪第二十五章，一直到最后五十章里头呢，有一半的章数呢是在记载雅各这个人。这里头呢就包括了他怎么样跟他的哥哥以扫孪生，是双胞胎，他怎么跟他这个争夺这个长子的名分，以及呢雅各离开家人逃亡到舅母拉班家里头去，他跟拉班怎么样在那边斗法斗智，以及妻子，他娶了七个妻子然后生养儿女的事情。当然在这里头的话呢，十二个儿子当中的话呢，是以约瑟为主。那当讲到以约瑟为主的时候的话呢，就是为这个以色列家，为雅各家族去到埃及做了铺垫。毫无疑问的，出埃及记呢是延续了创世纪，但是呢是一个怎么样的延续法呢？有两个细节，这个是作者呢他很细心，他很用心的想要表达的。第一个呢，第一节里头的中文跟英文呢都没有表达出来，就是说呢 第一个字事实上呢是一个连接词，你说哪有哪一本书第一个字呢是连接词的？那这个连接词呢在希伯来语当中呢是一个很普遍的连接词，如果你去读旧约的话呢到处都是。那基本上呢中文呢就不把它翻译出来了，因为呢不需要翻译出来，语法可以通的。如果你勉强要把这个连接词给翻译出来的话呢，大概可以翻译成然后或者是呢接着。对以色列人而言，这一句话第一章第一节这一句话呢是接着，是顺着上一句的。上一句是什么？上一句呢就是创世纪第五十章最后一节。这个呢是作者他写书的态度，他的心意，他要让读者呢能够知道说呢创世纪出埃及记是顺着创世纪来的。同时呢当时的你要知道，当时的人不是读书，当时的人都是听的，听故事，听家里的长辈呢讲故事，所以呢这些听众他们听到的是呢也是一个连接词，连接的创世纪下来的。所以毫无疑问的，出埃及记是延续创世纪。虽然第一节里头完全没有提到神这个字，但是呢从创世纪里头我们知道这一切雅各整个家族去到埃及乃是神他的计划，乃是神他的安排，要让这一个家族能够在饥荒当中能够存留下来，是经过他的引领让整个家族来到埃及。过去的以色列塑造成现今的以色列。第二个细节是呢，第一节的前面六个字跟创世纪四十六章第八节的前六个字是一模一样的，当然我们中文里头看不出来，如果把它翻译出来的话呢，就是呢来到埃及以色列儿孙的名字是，就不只是六个字了，但是呢在希伯来文的话呢就是六个字把这个意思呢给表达出来。但是呢你要看到说呢仔细去看呢，你会发现说呢这两个的上下文完全是不一样的上下文。创世纪四十六章第八节的上下文呢是在于描写说约瑟他在埃及向他的十一个弟兄呢显明他自己是约瑟之后，他催着他的兄弟们呢赶快回去呢把爸爸呢从迦南地接过来。所以呢雅各他就带着父亲雅各呢就带着一切所有的来到了别示巴。我们上次提到说呢别示巴是在于迦南地的最南界的，你一出了别示巴就已经是沙漠地带，然后呢一直延伸到埃及地区。所以呢在别示巴的时候呢雅各向他的父亲以撒的神献祭，谢谢神耶和华神怎么样看顾带领，也为将来的路程呢把全家人交在神的手中。所以呢是在别示巴的时候呢他是在迦南地往前看，是预备要离开迦南进入到埃及。但是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就上下文就刚好相反，这个呢是在埃及地的时候呢回头看过去呢所发生的事件。过去的以色列塑造成现今的以色列。我们现在要读的这本书叫什么名字？出埃及记。所以呢他们要准备离开埃及要回到迦南地。现今的以色列，过去现今的以色列，现今的以色列是过去的以色列所形成的。所以呢以色列人呢他们需要明白自己的过去是什么样，是怎么样的一个过去，看到创世纪的时候的话呢他们就知道这整个以色列人呢或者是说他们的祖先呢是怎么样的成功，怎么样的失败。所谓成功就是呢他们是怎么样的顺服神，神祝福他们，说到失败的话是他们怎么样悖逆神，神怎么样来惩罚他们。需要知道历史是重要的，目的呢可以我们可以避免重蹈覆辙，这样子呢以色列人才知道说呢我们怎么样能够前进进入到迦南地， 进入到神的应许之地。现今的以色列是过去的以色列所形成的，现今的你我也是过去的你我所形成的。上个星期六，不是昨天，在上个星期六去参加一个婚宴，吃到最后呢，我觉得已经吃饱了，已经结束了，结果呢还一直出菜，觉得说菜这个菜呢特别的多又好吃。我发现呢旁边那一桌呢都吃到这个盘底朝天了，但是我那一桌呢吃不完，因为呢我们那一桌呢有好几对是父子辈的好几对老人家吃的很少，然后呢又有一对外国人，他们呢可能都搞不清楚他们在吃什么，所以呢我想他们都吃的很少，所以呢我就尽情的吃。到了最后甜点是芝麻球，所以呢每一个人都拿了芝麻球，每一个人都吃的。吃完芝麻球还有那个结婚蛋糕，经理已经吃饱了，所以呢他就说他不吃了，他要带回家。但是你知道我这个人是没有定见的人，我这个人是不知道自己要什么的人，所以呢看到什么我就吃什么，没看到就不吃。那 Jenny 呢她很有定见，她知道她要的是什么，所以呢她喜欢吃那个蛋糕，她现在饱了她不想吃，她要带回家。然后呢有一个盒子呢，她因为她喜欢，所以呢再多要了一块蛋糕。那她多要了一块蛋糕的同时呢，她问我说呢，问我要不要吃蛋糕，要不要帮我带一块回家。我说我已经饱了不要了。但是呢我又看到别桌另外一桌呢还有剩下四个芝麻球，哎呀我就顺便把它打包回家好了。然后星期天大家聚会完了，下午回到家大概三点多了，是点心时间。所以呢我家里呢有至少有三种点心，有这个芝麻球，有蛋糕，还有呢 Jenny 呢做了果冻，因为你知道前一阵子热得不得了，所以他做了果冻。你知道我吃了什么吗？我吃了蛋糕。 Jenny 呢欲哭无泪，他说呢你明明我昨天明明问你说呢你要不要吃蛋糕，我已经说不了，然后呢又有其他那么多东西，我就为什么偏偏要吃他的蛋糕呢？我也没有办法解释。你知道这个就是活在邪恶的时代当中，我不知道要吃什么， 我没有定见，我也不晓得我要的是什么。你知道我从小呢吃的跟穿的，在家里头吃的穿的都是妈妈打点。然后呢到了大学之后呢，因为我跟姐姐呢是同一个学校同一个大学，所以呢我们在外面租一个房子，所以呢在外头呢吃的穿的也都是姐姐打点。后来有了女朋友，在外面吃的东西呢就女朋友打点，然后结婚之后的话呢就先你打点这些事情。所以呢你知道我在读圣经的时候呢，圣经马太福音说呢，你们不要忧愁吃什么穿什么，我很信啊，我不忧愁啊。过去的我塑造成现今的我。所以如果我跟别人出去吃饭的话呢，人家问我说你要去哪一家餐厅吃饭，我说随便。到了餐厅之后拿起菜单要点菜，他问我要点什么菜，我说随便，因为我真的不晓得怎么点，我也都无所谓，因为我不知道我要的是什么。当然不知道自己要什么，你自己没有定见呢，我自己呢也是一个受害者，你知道吗？我自己也是一个受害者。因为呢我一到外面去的话，我就不知道要买什么，我就不知道要吃什么，所以呢我就干脆不买不吃。每一次我出门，Jenny 呢肯定跟我讲说，你呀、啊，你知道你可以在机场呢可以买这个东西吃，可以买那个东西吃，肚子饿了可以买。我说好好好，我会买我会买，结果呢都没买。过去的我塑造现今的我，你知道没买你就渴，你就自己肚子饿，你就自己在那边折磨自己。我也活在邪恶的时代当中。但是呢 但是呢，两个星期前我去了加州一趟，然后我在因为一早的飞机6点钟的飞机，所以呢很早经理呢就把我送到机场去，然后我就真的我这一次真的在机场的这个 Starbucks 就买了一个咖啡，我把收据收着，然后回来之后的话呢干什么给他看，你看我也在进步啊，我也可以改变的啦。我们认不认识我们自己？我们知不知道说呢，我们过去的我呢塑造成现今的我，我们受到原生家庭的影响呢是多么的大。现在我们成为基督门徒的，到底我们让我们自己的配偶，让我们自己的孩子感受到我们呢是活在神的恩典之下呢，还是呢我们仍旧在邪恶时代当中？事实上早上我们在吃早点的时候，我还在跟Jenny谈这个事情，他说呢哎呀，以前的话呢我给他的那种感觉呢就是呢我一点也不重视他，这是他的感觉，这是我给他的感觉，活在邪恶时代里头。但你知道很多时候，很多很多时候呢不是别人的错，很多时候很多时候呢是自己造成自己活在邪恶的时代里头，是自己的问题。只有单单只有在耶稣基督里才能够真正认识到自己，因为呢是神造了你造了我，在耶稣基督里的我们才知道的过去的我是怎么样塑造成现今的我。有这样子的一个认知，而且呢我们活出新人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在这个邪恶的时代里头呢过一个得胜的生活，过一个见证主耶稣基督的生活。你知道是这个东西吸引人，不是我们嘴巴讲说福音是什么吸引人，人家看到我们能够脱离这个世界的捆绑，看到我们能够在这个邪恶的时代当中活出一个喜乐平安的生活，这个东西吸引人。时间没有停留不动，第六节，约瑟和他的弟兄并那一代的人都死了。当初饥荒的原因，他们的整个家族从迦南地下到埃及地区，是雅各他带头，他可以说是他家族里头的精神领袖，带领他的十二个孩子的家族呢下到埃及去。当然基本上是这十二个孩子呢他们一起搬家下去的。到了埃及地之后，17年之后雅各死了，又不知道过了多久，这十二个支派的大家长也死了。我们这些下一代的人怎么办呢？从创世纪里头看到，下埃及是耶和华神的带领安排他的计划，但是现在耶和华神还跟我们同在吗？我们父亲的神，我们父亲辈的神还是我们的神吗？以色列那时候在埃及的光景是一个怎么样的光景呢？第七节，以色列人生养众多，并且繁茂极其强盛，满了那地。记不记得神给人，神给亚当的命令是什么？1章28节，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然后呢也要管理，也要管理神所造的各样活物。我们把这两节一起来看，出埃及记1章7节跟创世纪1章28节一起来看，可以看到这乃是以色列人他们顺服耶和华神，顺服耶和华神的命令，生养众多，同时呢也是耶和华神在跟以色列人同在，赐福他们，让他们可以生养众多。我们晓得这个是旧约表达神同在、神祝福的方式，是让人生养众多，让人的财富增加。但是在新约里头，我们也很清楚，我们也很清楚，新约里头的话呢，是那一种在圣灵里、在基督里那一种平安喜乐、那一种安息稳妥，是见证出呢我们是蒙福的，见证出呢是神的同在。那如果我们把第一节跟第七节，我们再看下一章，第一节跟第七节一起来看的话， 也可以看到以色列原本是雅各一个人的名字，一个家长的名字，现在到了第七节，以色列就变成一个民族的名字。所以过去神怎么样对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给他们成大族的应许，现在呢都已经成就了。所以我们会问下一个问题，那神所应许的迦南之地怎么样呢？不仅仅进入埃及的第一代人死了，而且更糟糕的是第八节，有不认识约瑟的新王起来治理埃及。我们不晓得第六节到第八节这之间呢隔了多少时间，也不晓得为什么可以成为一国之王的这个法老，他怎么会不知道自己的历史？或许这个新王他选择去疏忽，选择去忽略，选择去不去明白当初约瑟他是怎么样来协助埃及人度过饥荒，他怎么样是帮助法老王能够在那个饥荒的时候能够统治，继续的统治埃及。我们说我们活在邪恶的时代当中的证据是什么呢？别人忘记了我们给他们的帮助，别人忘记了我们给他们的恩惠，所以是在一个邪恶的时代当中，是不是很可恶？当初我怎么样帮助他们，当初他们有困难的时候怎么样花时间，怎么样带他们做什么事情，帮忙他们什么事情，他们都忘记了这个邪恶的时代。但是我们也忘记了别人给我们的帮助，给我们的恩惠，我们加增了这个世代的邪恶。你知道第七节在神的眼中是一个美好的图画，是一个美好的图画，但是呢新王，这个埃及的新王他是怎么看的呢？我们来看第九节，新王呢他就对他的百姓说，看啊，这以色列民比我们还多，又比我们强盛，来吧，我们不能用巧计待他们，恐怕他们多起来，日后若遇什么征战的事，就联合我们的仇敌攻击我们，离开这地去了。你有没有看到这个新王他要干什么？这个新王呢他要抵挡，他要压迫以色列人不去成就神给他们创造的命令。这个新王他是怎么做的呢？第九节他说呢，王对他的百姓说，以色列人已经在埃及住了几百年了，但是呢这个王呢对他的百姓说，也就是呢他在给他们分彼此，他们呢要间隔双方。我们要问一下，我们看看第九节第十节有没有讲到说呢以色列人做错了什么事情，有没有讲说呢以色列人对不起埃及人，都没有。甚至法老他没有说呢，他没有去控告以色列人说，哎呀你们这些以色列人就是占用了歌珊地，也就是那埃及里头的最好的土地，他也没用这个理由。他是搞民粹主义，他用一个莫须有，用一个假设的情景，假设的威胁跟危险套在以色列人的头上，说呢，哎，会有征战，然后呢，他们会联合仇敌来攻击我们，这些都是莫须有的。那这些新王呢，新的法老呢，他是怎么样来敌对神的子民呢？用巧计待他们。你看呢他没有说我要把以色列民族呢全部消灭掉，但是呢他要做人口管控，人不能太少，因为太少的话呢就没有劳动能力了，就不能奴隶他们了，但是你又不能太多，多了的话呢又害怕他们叛乱。法老他这样子外在的抵挡压迫以色列人，事实上从属灵的角度来看，他也就同时在抵挡耶和华神自己。 因为呢，生养众多是神的心意。法老他要抵挡以色列民，他就在抵挡耶和华神，因为呢，尤其是当以神的子民，他要顺服神的心意的时候。我不晓得我们有没有这样子一个属灵的警觉，我们是不知道说我们平常过日子的时候，我们在我们的职场，我们在我们的家庭，我们在教会的时候，我们的对人待人处事的态度跟方法，事实上是在抵挡神。不只是在抵挡神，我们呢是在加增这个世代的邪恶。我不晓得我们有没有想过这样子的事情。但是换一个立场来看，为什么说呢？我们是活在邪恶的世代当中呢？因为呢，当你我，我们这些属神的人，我们想要成就神旨意的时候的话，不一定会受到欢迎的。就好像你星期六晚上你呢不想太晚睡，因为呢你希望隔天呢能够准时来参加主日崇拜，但是呢你的配偶或者是你的孩子呢说，哎，我们还要再玩，哎，我们还要再看电影，或者是你家里刚好有聚餐，有几家人在一起呢，他们说我们继续打牌吧，我们继续唱卡拉 OK 吧，以至于呢第二天早上主日的话，我们没有办法准时来参加敬拜，甚至于呢礼拜天就不见了。所以那种想要准时参加敬拜，准时参加聚会，不一定是不受欢迎的。我们当中也有一些人明白认识到说呢，神的恩典在临到自己的身上，生活里头呢满了神的祝福，一直呢有那种感恩的心，想要呢多一点奉献，或者是呢想要多一点的在教会有一些服事。但是我们的配偶或者是我们的父母说呢，哎呀，你不要太认真啊，你不要太迷信，不要花太多时间在这些事情上面，这种向神表达感恩不受欢迎。星期五晚上我们有年轻人的聚会，早上呢有主日崇拜，有这个年轻人的主日学，但是多少时候我们做父母的告诉我们的年轻人说，没有关系，你就留在家里读书好了，你就留在家里做作业好了，不要停止聚会，这样子一个圣经教导是不受欢迎的。我不是要鼓励大家在家里头反抗，在家里头造反，因为呢这肯定不是一个新人生命彰显的方式。但是呢我要告诉大家，是如果我们要在基督里过日子的话呢，我们需要有一个心理准备，就是呢活在邪恶的时代当中的时候呢，我们想要成就神的旨意，不一定会受欢迎的。那埃及人的巧计有哪一些呢？第十一节，于是埃及人派督工的辖制他们，加重担苦害他们，他们为法老建造两座饥祸城，就是比东和兰色。所以呢这个巧计就是呢要来奴隶以色列人，用劳动的方式呢来占据这些以色列人他们全部的生活，目的是什么？目的呢就是让人的肉体呢，让人被这个肉体疲乏呢所捆绑，让人的内心呢被那种埋怨苦毒呢所捆绑。我想我们 当中很多人都可以晓得这个，都晓得肉体的疲乏，但是呢我们不一定每一个人都觉悟到呢自己内心有苦毒，我们更不知道说呢，事实上我们已经被捆绑了，我们出不来，不愿意出来。我不晓得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是不是也是这样子，我不晓得大家的经验是怎么样，我们的人际关系紧张的时候，不管在家里或者是在工作环境里头，人际关系紧张，有矛盾有冲突的时候呢，你就很烦恼，你就想说呢，我怎么样去解决这个事情，就很紧张，晚上呢睡不好觉，晚上一睡不好觉的话，第二天早上呢又没有精神，体力又不好，然后呢遇到困难的时候呢又处理得不好，就这样子恶性循环下去。 如果你这工作压力特别大的话呢，这个更明显，每天的身心疲倦，累得不得了。你不要说教会的事情，连家里的家事，连家里孩子的事情都顾不了了。你说这是不是活在邪恶的时代里头？我在教会服侍长老的时候，在波特兰工作，晚上在神学院读书，那时候教会呢也正在准备建堂的事情，长老跟牧师有冲突有矛盾的。当初根本没有这种新人的观念，当初呢就是完全靠着肉体血气的方式呢来处理事情，所以呢恶性循环呢就造成教会的分裂。我不知道当时还在教会的，当时你在教会的，你会不会想说呢，我真的是活在一个邪恶的时代里头，因为呢在教会里头所发生的事情呢比外面的还糟糕。以色列人他们怎么样来回应他们的处境呢？第十二节，只是越发苦害他们，他们越发多起来，越发蔓延。所以意思是什么？他们越发生养众多，他们越发呢来顺服耶和华神，越看到呢耶和华神跟他们的同在跟祝福。也就是说呢，他们在这样子困境的时候的话，他们紧紧的抓住神。我们基督门徒，我们既然活在邪恶的时代当中，只有在基督耶稣基督里头，才能够呢让这个困境呢成为促使我们新人的生命更加的茁壮。所以我盼望我们经常的问我们自己，既然我们的肉体血气解决不了事情，而且呢解决了几十年，过去呢这么多年来样事情都没处理好，我们为什么还要去走那个走回头路，去用过去的方式去走那死胡同呢？我们要问我们自己，我们既然已经是新人了，为什么就不在基督里过日子呢？你看以色列神他们顺服神，他们没有揭竿起义，但是结果怎么样？结果呢第十二节后面，结果呢埃及人就因以色列人仇反，问题呢反而落在他们的身上。你说埃及人他们有没有调整他们的观念，调整他们的态度？没有。第十三节，他们呢埃及人严严地使以色列人做工，使他们因做苦工觉得命苦，无论是和泥是做砖是做田间各样的工，在一切的工上都严严地待他们。你有没有看到这里的那种血气，肉体血气的方法？也就是呢在一个失败的老方法上面呢，在那边努力的持续的在做。顺服神呢不表示说呢我们的困境呢就马上会消失，顺服神呢也不表示说呢我们在困境当中呢每天呢都可以笑嘻嘻的。但是呢尤其你看以色列人，他们因做苦工觉得命苦，他们顺服神，但是呢环境给他们的压力，他们的感受是很真实的。然而这样子一个景况，或这样子一个活在邪恶的世代当中，反而促使呢这个民族的生命呢更加的茁壮。我们基督门徒活在邪恶的世代当中，困境是从一个正面的眼光来看，困境呢会促使我们的新人生命更加茁壮。用劳动的方式来管控以色列人，来控制他们的人口，失败了。还有没有其他的巧计？我们看第十五节跟十六节，有希伯来的两个收生婆，一名斯佛拉，一名普阿。埃及王对他们说，你们为希伯来妇人收生，看他们临盆的时候若是男孩就把他杀了，若是女孩就存留他性命。你看这个人口的管控的话呢是针对男孩，因为呢这些男孩长大之后的话呢他们就成为会打仗的成员了。那方法是什么呢？从一出生的时候就下手， 这里虽然没有讲，但是我们可以想象，我们可以想象的王肯定是威胁的这些收生婆，如果你不这么样做的话呢，我会怎么样处置你，或者是呢利诱这些收生婆，如果你这样子做的话，我会怎么样来恩待你。活在这样一个邪恶时代当中，你我会怎么做呢？第十七节，但是收生婆敬畏神，不照埃及王的吩咐行，竟存留男孩的性命。他这里没有说呢，收生婆呢，他公然的来反抗法老的命令，他也没有说呢，收生婆呢，他是怎么样热爱他自己的这个希伯来民族。但是收生婆敬畏神。我不晓得我们是不是能够常常听到说呢，哎呀，我没有这个热情，哎呀，我没有这个耐性呢，能够继续的坚持下去呢？因为呢，我害怕这个，害怕那个。我们也是不是也常常听别人说，哎呀，我没有这个勇气呢，去改变现况，我也没有办法去改变自己，因为呢，我害怕这个，害怕那个。这个都很正常。这个都很正常，这个就是一般世人的生活的方式。张伯斯在《竭诚为主》这本书中，他怎么说？他说有件事令我们诧异万分，一旦敬畏神，你就不再怕这怕那，但你若不把上帝放在眼里，反而会因此怕东怕西怕，无事不惧。弟兄姐妹，既然我们已经是新人了，为什么还要过一般人的生活呢？过着一般人这世上的生活呢？有这样子一个敬畏神的态度，这是一个态度，有这样子一个敬畏神的态度，我们就脱离了这个世界的捆绑，因为这个世界的捆绑是让人恐惧的。是先要有这个敬畏神的态度，我们才能够活出敬畏神的生活来。我们一个错误是什么？我们一个错误呢是什么？我们想着说，哎呀，我要做什么事情，我不去做什么事情，我们的心里呢就很快的做一个决定，结果呢没多久就失败了。为什么失败呢？因为呢我们忽略掉这个敬畏神的这样子的一个态度。法老知不知道当时的情况？第十八节，埃及王招了收生婆来说，你们为什么做这事存留男孩的性命呢？中文看起来好像很平顺，好像是找来问话，但是呢事实上他这个用字的话呢，是在一个你犯了一个重罪的一个控诉，要杀头的，可以杀头的，你们为什么做这事呢？事实上收生婆没做什么事，而且呢是刻意的没有动作。为什么？因为他们敬畏神。收生婆怎么回答？第十九节，收生婆说，因为希伯来妇人与埃及妇人不同，希伯来妇人本是健壮的，收生婆还没到，他们已经生产了。所以呢很有智慧的用这一句话呢来堵住法老的口。因为呢法老是告诉他们什么？法老说呢，你们在接生的那个时候呢动手脚，把男孩杀掉。收生婆说呢，我到了他就生了，我就没辙了。这个呢也同时衬托出呢法老他的巧计是多么的愚蠢。但是为什么法老王会失败？不是因为他的计划愚蠢，乃是呢收生婆呢敬畏神。敬畏神的结果是什么？第二十节，神后代收生婆，以色列人多起来，极其强盛。收生婆因为敬畏神，神便叫他们成立家室。什么叫做成立家室？成立家室呢，就是用我们的话，就是儿孙满堂。这个呢，就刚好是法老他要用巧计避免的事情。怎么样活在邪恶的时代当中，用敬畏神来向全知的神交战？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巧计？有，第二十二节。法老吩咐他的众民说，以色列人所生的男孩你们都要丢在河里，一切的女孩你们要存留他的性命。你要前面去威胁收生婆，或者是利诱收生婆，是在秘密当中进行的， 现在呢，男孩可以丢在河里，是一个公开的命令了。而且呢，法老，你看法老他说，法老吩咐他的众民，表示说呢，每一个埃及人呢都可以这样子去做。结果呢，我们下个礼拜继续讲。在这里，我要请大家注意一点，注意那个河，这就是尼罗河。在这个事件之前，尼罗河是维系着埃及人的命运，当初的饥荒就是因为尼罗河干了。尼罗河也会在出埃及记里头呢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而且呢，尼罗河也跟以色列人呢息息相关。最后我们怎么回应呢？我们怎么能够活在这个邪恶的时代当中呢？你说我们有没有那个权柄可以自己呢去消除掉这些邪恶？没有。我们有没有那个能力自己呢能够去抵挡这些邪恶？没有。我们有没有那种智慧，我们呢可以呢去躲开这些邪恶？也没有。唯一的方式是呢，我们继续跟神保持亲近。消极的而言，就是呢，我们不增加这个世代的邪恶；积极而言的话呢，在这个邪恶的世代当中呢，我们可以活出一个得胜，可以活出一个见证的生活来。你我愿意吗？我们一起祷告。是父神，我们来到你面前，相信我们每一位都愿意回应说，我们愿意，我们愿意来亲近神你自己。当我们这样子来回应的时候，你已经悦纳了我们，因为知道说我们虽然软弱，我们虽然时常的走在自己的路上，但是当我们向你发出这样子愿意的意愿的时候，你就开门，你就开路，你就让我们能够领受那属天的智慧、属天的能力，让我们能够在基督里活出基督。我们谢谢你，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
让我们更渴慕与神亲近，一起来，请大家站立，用“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来回应神的话语。
我主，求你保守我的心，我的意念，使我能够遵行。路上的光，成为我脚前的灯。 敢向前行，你我知道有时我会软弱，求你带领我，使我不会再退缩。
但是你却应许你把圣灵赐给我们，内心住在我们内心，来引导我们怎么样来过日子，你也把那你的平安赐下给我们了。我们谢谢你，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以及圣灵的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们一起来回应
Amen。
大家请坐，默祷后结束今天的崇拜。